笛声。
哎，你来猜猜看，这位发明大王爱迪生，他一生到底发明了多少东西呢？
既然是发明大王，至少也有一两百种吧。
不止不止，比一两百要多太多了。
还更多啊，那大概就是五六百喽，总不可能再超过了吧。
告诉你，小东西不算，爱迪生正式获得发明专利权的物品呢，有1200多种呢。
什么？有1200多种？
嗯，你说他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大王啊？
哇，爱迪生真是天才中的天才。
哈哈哈哈，爱迪生说过一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意思是不是说人民眼中的天才其实也流过很多很多的汗水？
对，也就是说任何才能都要靠努力才能够开花结果。一个人即使是有再好的头脑，但如果努力的不够，还是一样的没办法成功的。汤马斯·爱迪生出生在西元1847年的美国，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家境还算不错。从小爱迪生就显得和别的孩子不大一样，不仅特别爱发问，脑袋里还经常是出现了许多奇妙的想法。爱迪生5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在屋外的农场里头游戏，无意之间他发现鹅舍里面正有一只母鹅在那儿孵蛋。
嗯，妈妈说母鹅是靠身体的热度把小鹅孵出来的，既然母鹅可以，我应该也可以啊。
于是爱迪生就把母鹅赶跑了，自己趴到鹅蛋上面耐心的孵起蛋来。过了很久，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家人才发现已经好久没有看见爱迪生的踪影了。
哎，奇怪啊，刚才还看到他在这农场里啊，怎么会不见了呢？
你快去四处找找吧，这孩子真叫人不放心。
等到爸爸妈妈发现爱迪生竟然在鹅舍里头孵蛋的时候啊，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天哪，瞧你的身上，你快把衣服换下来吧你。
汤马斯，你真的想替鹅孵蛋呢？这怎么可能嘛？
说不定可以啊，如果你们让我再孵久一点，也许就孵出来了呢。
你就别傻了，人是人，鹅是鹅啊，鹅的事啊只有鹅会做，知道吗？
其实爱迪生的爸爸妈妈如果他们现在要看到过现代的电热孵蛋器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观念还是不正确的，反而爱迪生比较有远见。也就是因为爱迪生老是提出一些很怪异的想法，所以当他9岁去学校上学的时候，还不到3个月就被老师给送了回来。
爱迪生太太，真抱歉呢，汤马斯可能不太适合上学。
怎么，他是不是太淘气了？
那倒还好了，只是他的智力好像不怎么够。即使再学下去，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老师，这孩子啊，只是有时候想法怪了点儿，您就让他继续上学好不好啊？
对不起啊，爱迪生太太，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忍受他那些怪问题了。我看啊，您还是安排他去学一些比较简单的技术，不用留在学校里浪费时间了。
Thank you.
你一定也觉得很好笑。这位发明大王小时候居然被老师看作是低能儿，幸好爱迪生的母亲并不是这么想。由于他以前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员，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教育爱迪生。
妈妈，书上说法拉第也只念过一年小学。
对呀，他能够成为伟大的电学家完全是靠自己苦读得来的哦。所以只要你肯用功，即使是不去学校也一样可以学到高深的知识呢。
嗯，我将来也想跟法拉第一样当个科学家。
那你就得非常的努力咯。对了，妈妈这边有一本自然实验哲学，你可以先拿去看看。
这是一本讲述各种科学原理的书籍，内容相当深，就连妈妈自己都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但是爱迪生却看的是津津有味。由于这本书的启发，使得他对科学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爸爸，咱们家的地下室好像还有许多空间没有利用嘛。
嗯，小家伙，你又在打什么主意了？
我想把那里改成实验室，做一些化学实验。
哦，不会危险吧？我真怕你又……
不会啦，我都是照书上说的方法实验，一定很安全的。
好吧，你这么好学，爸爸就答应你吧。
谢谢爸爸。
于是爱迪生就拥有了一间专用的实验室，他几乎每天呢都耗在里面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实验，时常连吃饭睡觉都忘记了。为了防止别人乱动他的化学药品，爱迪生还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法子。
汤马斯，汤马斯。
爸，什么事啊？
你还说不危险，怎么你的实验室里头放了那么多瓶毒药呢？
爸，那不是真的毒药啦。
怎么不是啊？瓶子上明明都贴着毒药的标签啊。
我是怕别人乱动才故意贴上去的。
哦，原来如此。哎呀，还真吓了我一跳呢。
有一天，爱迪生看到他妈妈搅拌发酵粉的时候，在水里面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气泡，哎，令他觉得很有趣。
咦，这些气泡是哪来的？
因为发酵粉在溶解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气体，由于气体比水轻呢，所以就形成了气泡升到水面上来喽。
哦，我懂了。
这时候爱迪生突然产生了一个联想，他立刻拿了一包发酵粉回到了实验室去，一面观察着发酵粉在水里面冒泡的情形，一面推想着各种可能的情况。刚好有一个叫麦克的好朋友跑到地下室来找他。
汤马斯，你又在做什么实验呢？
麦克，你来得正好，我告诉你，你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啊，什么愿望啊？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上次不是说你真希望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飞来飞去吗？
哎呀，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杯水喝下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了。
少骗人了，这是什么水啊？
真的没有骗你，这里面加了发酵粉，你喝下去以后就会在身体里产生很多气体，这些气体会不断的向上升，你不就跟着浮起来了吗？
哦，好像蛮有道理的。可是我浮上去以后不会下不来了吧？
我想过了，你身体里的气应该会一点点散掉，你也就慢慢降下来了，没问题啦，你快点喝吧。
哦，好吧。哇，真难喝。
为了当小鸟，你只好忍耐一点啦。
嗯，奇怪，怎么还没有浮起来啊？
你不要打嗝嘛，这样气都跑掉了。我想想看。对了，你最好平躺下来才比较容易飘上去。
哦，好。
你现在应该感觉自己越来越轻了吧？
没有啊，汤马斯，我的肚子
怎么样？是不是要飘起来了？
不是了，我的肚子怎么痛起来了？哎，
麦克，你不要紧吧？
我的肚子好痛啊，汤马斯，我真的被你害惨了啦！
麦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啦。
哈哈，看样子做实验还是有人在旁边指导比较好啊。为了这件事情，爱迪生也被他爸爸痛打了好几下。要不是妈妈帮他求情，爱迪生更别想继续做他心爱的实验了。转眼之间，爱迪生12岁了，在妈妈尽心的教导以及自己认真的学习之下，他已经学到了许多的知识，尤其是电学和化学方面，更奠定了他良好的基础。可是妈妈能教他的全部都给教完了，再往后下去该怎么办呢？爱迪生盘算了很久，终于为自己拟定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新计划。
你想每天去底特律的图书馆看书，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呢？
对呀，底特律离这有100多公里呢。
因为底特律图书馆收藏的书是这一带最丰富的，我想把那里的书全部读完。
嗯，汤马斯，你有这种上进心，爸爸很高兴。可是你每天要花这么多时间赶路，不也很划不来吗？
不会啊，爸爸，我已经打听过了，坐火车去底特律，早晚来回一共要花6个钟头，我可以顺便在车上卖报纸，赚的钱就用来买书和实验器材，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什么？你还打算卖报纸？
汤马斯，你需要钱可以向爸爸拿，用不着这么辛苦吗？
不，爸爸，我现在都12岁了，也该开始学习自立了，我已经申请到铁路公司的许可证了呢。
哎呀，你这个孩子，原来你都暗中准备好了呀。你，
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反对的。
从此爱迪生就开始忙碌的攻读生活，每天坐早班的车子到底特律，在图书馆看一整天的书，再搭晚班的车回家，同时利用搭车的时间叫卖报纸。虽然他每天都很劳累，但是在精神上却感觉到分外的充实。后来他和火车司机相处熟了，火车司机还特别的准许他在行李车的车厢里面设置了一间小型的实验室。这么一来，他卖完了报纸以后就不愁没有事情可以做了。你看，爱迪生是不是很善于利用他的时间，连每一分每一秒他都不愿意轻易的浪费呢？由于爱迪生每天都按时去底特律的图书馆，因此没有多久，图书馆的馆长也认识他了。
小弟弟啊，你好像每天都来啊。
嗯，我打算用3年的时间把这里的书全都看完。
哦，呵呵，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这儿的书有多少本吧？
不是有10000多本吗？
差不多，已经快满20000本了。没关系，就算18000本好了。我帮你算算啊，如果要3年看完的话，一年就得看6000本。6000本呢，再平分给365天，那每天至少得看16本，你做得到吗？
这么多，我有时候一天还看不完一本呢。
所以啦，即使你用10倍的时间，也未必能够把这里的书全部读完呢。何况图书馆的藏书还会陆续的增加呢。
哦，那我就没法完成读书计划了。
小弟弟啊，你看书的精神啊很值得嘉奖，不过你必须明白，书是永远看不完的，所以你应该懂得要选择，要找啊 对自己最有益的书先读，这样你不就可以用有限的时间获得最大的读书效果了吗？
嗯，馆长先生，谢谢您的提醒，我现在想通了。
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验，不断的创新，就因为爱迪生能够永不休止的在发明之路上全力奋进，所以才能够缔造这么辉煌的成果。相信你现在一定更加的同意，天才是从无数的汗水中产生的吧。